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道琼斯指数下跌超过1100点，原油价格飙涨，随着中东冲突扩大，股票、债券、加密货币均遭重创。中东冲突进入第四天，局势恶化迹象，市场遭受重创，股市遭到抛售。今天道琼斯指数最低下跌超过1200点，但是到了下午呢，这种跌幅有一些缓解，但是仍然呢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下跌。欧洲股市也受到重大冲击，包括英国富时100指数和德国 DAX 指数在内的主要地区指数下跌 3% 或更多。那么欧洲的跌幅呢，与去年4月初川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啊，那个跌幅是相当的。美国的跌幅比去年4月那次大跌呢程度要稍微轻一些。那么亚洲股市今天也出现了剧烈的抛售，韩国今天是最惨，它收盘大盘暴跌了 7.2%， 日经指数大跌了 3.1%，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2%， 中国的上证指数下跌 1.4%， 澳大利亚的大盘指数下跌 1.3%。 所以这场战争对全球股市的冲击啊还是非常大的。昨天有一个网友在评论当中，他就提出来，就昨天市场啊微跌只是一种假象，就他判断今天会大跌，所以也向这位网友祝贺，你这个判断是非常精准的。那么在全球资本市场被议论的最多的仍然是国际原油。今天国际基准的布兰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了每桶85美元，达到了2024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准。美国基准原油 WTI 上涨约 8%， 接近每桶77美元。澳新银行的分析师表示，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为什么今天市场投资者感到了恐慌，而昨天呢市场投资者似乎不以为然。这个情绪背景呢，市场的情绪背景有一个普遍担忧的问题，就为什么美国狂轰乱炸了3天还无法压制伊朗的导弹潮。特别今天中东一些国家尽管部署了大量的这种防空系统，但是挂一漏万的伊朗的导弹也给这些国家呀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创伤。那么为什么美国以色列向伊朗发射了3000多枚导弹还压制不住伊朗的导弹潮呢？或者还无法遏制伊朗每天呢超过700多枚的这种导弹弹道导弹的这种反击呢？那么根据路透社的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五个方面的原因你很难有解决的办法。所以这些信息的发酵啊，让今天全球资本市场啊感到害怕，不仅是担忧这个战争拖的时间会很长，而且呢还担忧这个战争啊会失控。所谓的失控呢，是它会蔓延。那么路透社认为，第一个原因呢是伊朗这种反击，它是一种饱和的反击，或者站在伊朗角度来讲，它是一种饱和的攻击，这个让它的这种反击啊可以突破极限。就现在美军包括以色列包括阿拉伯这些国家防空导弹系统主要都是美国的，拦截的成功率都是 90% 或者90以上，那么你漏网的这个 10%， 那么就会给阿拉伯这些国家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阿联酋的迪拜，它的一些标志性建筑都被漏网的这个伊朗导弹击中。目前实际运行的防空系统是伊朗每发射一枚导弹，拦截系统呢要用2枚拦截弹呢去拦截才能够确保成功。那么每天伊朗用差不多800枚导弹，那么至少要消耗啊美国、以色列和中东国家每天要消耗1500枚以上的昂贵的拦截导弹，就是它是不对等的。所以它消耗这种啊防空导弹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而且你还不能够保证所有都拦截下来有 10% 的漏网率。所以这是为什么遏制不住伊朗的这个导弹潮。第二呢，这次伊朗的这个反击呢，它不是针对啊个别目标或者个别国家，它是多阵地多目标进行攻击，所以这个也让整个防空系统啊防不胜防。就阿拉伯这些国家总是有一些防空的弱点。第三个原因呢是这种拦截经济成本上极不对称， 就这种如果是打消耗战，你已经打了他第四天了，还没有遏制住他的这种导弹的发射能力，那么就进入一种消耗战。这种消耗战从经济成本上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就伊朗的导弹呢，它主流的导弹每一枚的成本只有几十万美元，而美军、以色列、阿拉伯这些国家使用的这个拦截弹的成本，每一枚的成本呢，高达200万至1000万美元，也就是10倍到100倍的这样一种代价来对付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潮。第四个原因呢，就伊朗这次呢，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战术特点，它将大量低成本的这种喷射无人机与导弹混合发射，就无人机呢来负责消耗低层的这种防御和注意力，然后导弹的去创造打击窗口，就它这个战术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第五个原因呢，是目前遏制不了呢，是伊朗它还是有一些地理优势，对于防守方的这个预警挑战呢还是很大的。就伊朗从境内多个隐蔽的发射点，包括地下导弹层直接发射，缩短了美以卫星与雷达的预警反应。那么伊朗呢，它拥有完整且庞大的导弹库存，而美国以色列的拦截弹药必须跨海运输，依赖有限的战区存货。所以这两天呢，就开始有媒体报道要把防卫台湾的包括部署在韩国的一些防空导弹呢，要挪到这个中东去了。所以通过以上五个方面分析，相信网友们能够感受到市场投资者担心的两个问题都很严峻。第一，这种一比二的这样一种防御的消耗能持续多久？第二呢，这种10%的漏网率，它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从资本市场它考虑问题与其他人考虑问题还是不一样。其他人包括政治媒体主要是研究美国以色列怎么袭击伊朗，就攻击方是美国以色列。从财经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他琢磨的对象这个还是怎么防住伊朗的导弹，怎么减少这种风险和损失。所以未来几天美国以色列能不能够遏制住伊朗的导弹潮就变得非常关键了。你假如说仍然找不到他的导弹库，摧毁不了他导弹发射能力的话，那么这么1比2、2比1的这样的打来打去的话，这个麻烦会很大的。今天美国媒体也承认，在伊朗中部的一个伊朗核燃料的这个存放地堡地库，在过去3天的美以轰炸当中并没有炸毁。它这个一方面是在地底下，第二呢，地底下的地堡有7米厚的混凝土，所以目前的形势比开战之初要严峻得多。这也是今天全球资本市场吓尿了的底层逻辑。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昨天卢比奥的一席话让美国舆论炸锅了，而且呢，卢比奥的一席话被媒体各自解读，所以引起了美国国内的非常大的争论。英国的《每日邮报》报道标题就是卢比奥承认以色列迫使美国与伊朗开战引众怒。那么其他美国媒体呢，也都做了类似的一些报道。当然像福克斯、像《华尔街日报》这些呢，为卢比奥辩护，说不是那个意思。那么更多的媒体呢，就认定了卢比奥就是说的美国这次打伊朗就是被以色列迫使的。那么这个仗刚刚开始打，美国国内呢就为什么打这个事儿出现了重大的这个争论，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来了解，究竟美国是不是被迫被拖入这场战争。 LT 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背景。第一呢，是卢比奥的原话是什么。相信网友们在社交平台看到很多这种评论，有人说卢比奥是这样说的，有人说卢比奥不是这样说的。那么卢比奥究竟原话是怎么说的？ LT 把那一段视频进行了分析，逐字逐句的也听了。这段视频呢，是昨天下午卢比奥在国会大厦接受采访时候对记者说的一番话。他的原话呢，是讲了3句话。他说的第一句话呢，是美国的行动旨在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海军资产的威胁，只要清除他的弹道导弹。他讲第二句话呢，是强调先发制人，就为什么要去攻击伊朗。那么这句话也是引起争议最大的一句话。他的原话表达是，情报显示如果伊朗受到美国或以色列任何一方的攻击，伊朗都已授权前线指挥官自动对美军发动报复。你看，这是他的原话。就为什么要先发制人呢？就伊朗已经做出决定，谁打 伊朗，伊朗都要去报复美军。那么这个能不能够说明是美国被以色列迫使参战呢？他接下来一句话，你看卢比奥的原话这么说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将采取行动，我们知道这会引发对美军的攻击，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打击他们，我们将遭受更高的伤亡。你看他这三句话呢，就第一句话是把伊朗的目标要消除对美军威胁，要清除他的弹道导弹。第二呢，就讲了伊朗的原则，谁打伊朗，伊朗就要打美国的军事设施。第三句话呢，我们已经知道以色列肯定要打，所以呢，伊朗一定会打我们，所以我们呢，必须得先发制人打他们。那么这三句话，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你可以站在你自己的政治立场上，你可以去理解。相信有的网友呢，会从这三句话里边得出结论，哦，原来是以色列要打，而伊朗的既定原则呢是谁打伊朗，伊朗就要打美国军事设施，所以这样导致美国不得不与以色列一起攻击伊朗。这种角度呢，似乎是被以色列胁迫了。那么另外一些网友呢，可能站在你的立场上，可能也读出来，这明摆着美国要遭受攻击，为什么不去打呢？而且以色列打伊朗也是不得不打，因为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伊朗核武器对美国也是有重大的这个威胁的，所以以色列打也是帮我们美国人打，所以这个不能说是以色列迫使美国参战。所以你看这么争论呢，很难有一个绝对的共识，所以今天美国舆论呢，为这个事儿还是争得一塌糊涂。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今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发表声明，他驳斥以色列将美国拖入与伊朗开战的说法。所以从内塔尼亚胡今天呢正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要对舆论呢进行维稳进行回应，足以见得这个争议啊它的严重性。内塔尼亚胡今天呢从三个方面进行驳斥。他第一呢，他说川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领导人，绝对不会被任何人摆布。就是你说我以色列胁迫美国，那你低估了川普，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逻辑。第二呢，他说啊，伊朗啊对世界的威胁啊，他不仅是威胁以色列，他说随着伊朗拥有核武器，对美国本土也有直接威胁。就他第二个含义就是说，你们都说以色列胁迫美国，好像是只有以色列有安全威胁，这个仗是帮以色列打的，他说实际不然，伊朗他也威胁美国的本土，所以这不完全是你帮忙的问题。那么第三句话呢，第三个观点呢，他实际上对卢比奥的说法呢还是有一点点情绪。他说卢比奥说呀，这个知道以色列会行动，所以美国必须参与。他说事实上呢是以色列与美国是战略同步的，就他这个含义呢就是说，以色列打伊朗啊是在美国的批准下，或者是我们一起制定的战略计划才去打伊朗的，不存在我不管你美国打不打，反正我以色列要打，它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说的是真话呢，那么可能卢比奥昨天的表达呢可能就不是那么严谨。那么如果卢比奥表达是严谨的话，那么今天内塔尼亚胡这个解释呢可能就有一定的牵强。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卢比奥这一番解释是否平息了美国舆论的争论呢，争议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美国国内对美国是否是受到以色列的胁迫来参战，以及如何回应内塔尼亚胡的解释。那么第一呢，在国会完全是两种对立的情绪，就多数共和党人他们完全接受内塔尼亚胡的逻辑，认为伊朗政权是中东混乱的根源，摧毁其军事能力是实现区域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他们将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视为道德勇气的体现。那么另外一部分质疑派或者反对派，他们就认为说卢比奥就这么说的，就是因为你一意孤行要打，所以美国不得不打。第二呢，今天这些啊反对以色列或者是反对这个攻击伊朗的这些议员呢，他们还讲出另外一个逻辑，他说你以色列不光忽悠美国去打，而且呢你给川普灌了迷魂汤，你以色列一直告诉美国人是这个战争啊很乐观，而且很容易打出效果。那么事实上在开战的这个前三天并不是那么顺利。那么国会的质疑的势力呢，除了民主党对这个事质疑，共和党内的一些美国优先派 或者孤立主义，像参议员保罗，像众议员共和党籍的马西，都表达了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解释，就是认为被以色列拖下水。那么美国民间这个争论呢，相信网友们也都能够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仍然是五花八门。所以昨天卢比奥的那一段话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广泛的争议和讨论，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的发酵，因为他为这些反战的势力呢，似乎找到了某种依据或者是理由。那么第四个方面，与网友补充的这个背景，就川普昨天向国会通报了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这个也是按法律的规定，就你总统啊，你开战三天之内必须向国会通报。那么昨天刚好第三天，川普也是按程序向国会通报，我为什么要打，我目前打到什么程度，还会怎么打。那么按美国的法律，一旦总统向国会报告了之后，国会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呢支持总统的这个开战，宣布对外战争，那么这个就是全面的授权了。假如国会60天以内没有明确表态，也就是说没有明确的宣布开战，那么总统必须得停止战争，就对外的战争，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国会不太可能去宣布对伊朗进行战争。那么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到60天以后川普必须得停止，必须得撤军呢？那么昨天川普在汇报的时候啊，他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这次打伊朗，我没有派地面部队，就是空中轰炸。那么美国媒体解读呢，就这句话呀，他实际上是告诉国会，用不着你宣布开战，因为我这只是空袭，没有派地面部队，所以你只能说我是一种袭击，不是一种全面开战，所以我用不着你国会用60天来制约。也就是说，即使是过了60天，你国会也不能限制我继续袭击伊朗。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为什么要打伊朗，还要打多长时间，实际上川普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清晰的脉络，而且呢，他与国会的这种沟通为他对这场战争的持续周期他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这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他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的红旗杠九 B 在伊朗失能。他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这么描述的，中国的红旗杠九 B 被北京标榜为具备反逆中抗干扰多目标拦截的能力的旗舰产品，足以与美国的爱国者或俄罗斯的 S-400 竞争。那么在2月28日史诗怒火的行动中，部署于德黑兰周边的红旗杠 9B 系统，在面对美国以色列联军的 F-35 F-22 的逆中战机以及卢卡斯自主无人机群时，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报道强调，美军的电子作战飞机成功瘫痪了中国造的雷达信号，导致了红旗杠 9B 实战中呈现盲目的状态。经济学人分析，伊朗的防空系统是中国造的红旗杠 9B 和 JY-26 雷达、俄罗斯的 S-300 以及伊朗本土系统拼接而成。这篇报道他提到，这已经是红旗杠 9B 近年来第二次在国际战场表现不佳，上一次是在巴基斯坦的相关行动中，就是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冲突中。作为中国最昂贵的外销武器之一，红旗杠 9B 的失败将重创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高端武器的信心。报道指出，这会让原本引进中国系统的国家如中亚与非洲国家重新评估花大钱究竟买到什么样的战斗力。那么这个报道他也含蓄地指出，红旗杠 9B 同样是解放军防御台海与南海的核心，如果伊朗版本的红旗杠 9B 拦不住美军，那么部署在福建沿海的同款系统是否具有同样不可忽视的电子漏洞呢？这让北京原本高度自信的战略在西方眼中变得不再那么不可战胜。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次红旗杠 9B 失效，它还是体现了美军的电子战的这种碾压的优势，这也反映了中国军工长期以来的一个弱点，就所谓的 硬体的硬件的参数亮眼，但是软件电池对抗的经验不足。这个不光是在这一次，上一次在美国捉拿马杜罗，中国的这个雷达系统啊被瘫痪了，已经发生过一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委内瑞拉也好，这个伊朗也好，就中国的号称先进的这个装备不堪一击，它对中国军工出口啊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就不仅打数据都很好，或者外形呢都很像美军的设备，但实战缺陷巨大，这会影响啊中国的这个军工市场的这个口碑。第三呢，这个对中国自身也会带来一些战略的焦虑，因为之前中国军方军工都把中国的这些先进装备吹上天，而且还对标美国的相关的设备，不仅不差，甚至有一些呢还弯道超车。那么这次红旗-9B 这么不堪一击，中国舆论本身可能也会检讨，就以前是不是吹过头了，同时要检讨所谓的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成效。因为在中国的这个舆论里边，似乎中共的这些装备对台湾来讲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那么从委内瑞拉和伊朗实战情况来看，中国这些所谓的先进的防空系统啊，可能还是存在很大的漏洞或者瑕疵。再加上习近平过去两年一直在抓中国的军工国有企业军工的这些负责人和抓了一大批将军，就这个军事方面的造假虚夸究竟有多大的程度，这可能会中国内部啊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检讨。第四个方面呢，就经济学人的这种报道也不排除是一种西方对中共的心理战，他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来削弱或者压制中共的一些舆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中美官员将于三月中旬会晤，为川普习近平峰会做准备。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将于三月中旬会面，这表明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袭击，但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峰会计划仍然在推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戈利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下周末在法国巴黎会晤，讨论可能由两国领导人会晤促成的商业交易。这些知情人士表示，会晤的时间和地点仍然有可能调整。知情人士透露，可能讨论的议题包括中国是否购买波音飞机、购买美国大豆的承诺以及台湾问题。他们还补充说，最高法院推翻芬太尼关税未来走向也可能列入议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川普对外呢宣称这次攻击伊朗呢可能会持续四个星期，那么如果从28号开战，那么到四个星期结束刚好就是到了三月底。那么从贝森特与何立峰的这个会晤来看呢，他传递非常明显的信息是美国方面没有打算因为啊对伊朗的开战，作为美军总司令的川普啊他不会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那么中方从目前传递的信息来看呢，也还在按照川普到访的计划在做准备，所以这个新闻呢，他对川普访华他给出了一个确定性的信息。毕竟还有一个月，未来会不会发生突变也还是值得观察的。但是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讲，中美双方都还是希望促成川普访问北京。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川普访问中国之前，他把习主席的朋友圈啊两个亲密的小伙伴都给教训了一通，之前打了这个委内瑞拉捉了马杜罗，这次又把习主席老朋友这个哈梅内伊给斩首了。那么这个传递舆论的这样一种啊效应呢，显然会让中共啊让习主席很不舒服的。就举一个通俗的例证，你比如要到人家习主席家去串门去拜访，去之前呢先把习主席的弟弟揍一顿，又把他姐姐揍一顿，然后呢还是要去你家访问，你说这种情况下习主席什么感觉呢？所以这对习主席中共啊可能也是一种考验。因为我揍你的兄弟啊，我并没有直接揍你啊，你不能说我来访问不友好啊。第二呢，你完全按原来的那样一种情绪舆论来接待川普也不现实，毕竟关系密切的小伙伴被揍了，所以这个也增添了这次川普访华呀网友们围观的戏剧性。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今天中国外交部制造的两个新闻都是有关伊朗的局势。第一是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告诉以色列外长，对伊朗的攻击必须停止。哎呀，这个要叫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对以色列外长萨尔表示，中国反对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武力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相反，它往往会制造新的问题，并留下严重的长期后果。军事力量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战场，而在于防止战争。第二个相关新闻是彭博社报道，中国呼吁各方保护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中国呼吁伊朗战争各方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迄今为止伊朗最大的经济伙伴就继续通过该水道进行贸易发出的最直接的呼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中国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国家之一。尽管中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储备，但12月份其一半的原油进口都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北京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先前一些天然气产业高层表示，中国一直在幕后向伊朗官员施压，敦促他们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干扰卡塔尔天然气出口或其他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的行动。据报道，目前至少四艘商船受损。迄今为止，中国对伊朗问题发表的公开声明大多较为笼统。中国外交部长昨天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北京支持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但伊朗也应该重视邻国的合理关切。这是既要又要。那么对于中国外交部今天有关伊朗局势的两个方面的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你看王毅啊，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战争，就这种啊，明显自己说出来都不相信的话，你凭什么叫停？或者以色列凭什么听中国的？王毅当然知道说了这个没有用，但为什么要摆出一副啊居高临下说一不二的这种架势呢？ LT 认为这个更多的他还是作为一种啊所谓的大国担当啊，他这个历史记录的存档。哎，我中国在这种问题上，我们是表达了大国气势和大国的立场的，也只能够做一个资料的记录，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的。就你跟以色列之间究竟有多亲密的关系，或者有多么有效的影响力，中共难道没有自知之明吗？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王毅摆出一副啊，哎，我要叫停，我要命令，我要给全球指明方向，这种表达呢，它更多的呢是向中国国内的民众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啊，它有个交代。它首先第一呢，它得忽悠满足习近平的心理需求，因为习近平一再强调外交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那么王毅呢，这句话讲完了就可以跟习近平交差了。哎，我已经教训他们了，我已经布置下去了，我已经通知以色列了，必须得停战，我们习主席说的。那么这个呢，他会某一种程度上会给习近平交作业，或者某种程度上会给习近平带来一种啊虚荣虚幻。另外一个方面，主要对中国国内的民众，随着国际舆论聚焦中国关键的石油战略资源被人家美国现在阻挡了破坏了，而且呢你还插不上手，你还帮不上忙，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美国清除了中共在委内瑞拉的利益，接着又要清除在伊朗的利益。不管王毅怎么去演戏，中国老百姓有明白人呢、都算得出来账啊。哎，怎么一而再再而三都是我党被针对了？那么为了平息这种啊受挫的舆论，王毅呢给大家带来一股心理安慰剂，不要慌不要乱，伊朗啊还是我们说了算。你看我们王外长要求伊朗马上停止，这个也是对国内的舆论进行一些安抚或者一些欺骗。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在委内瑞拉发生事变，在伊朗发生战争，中共真实的角色呢就是个吃瓜群众，就是个围观者。他与网友们围观，与其他国家围观不一样的是，中共这种围观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就这种啊围观费啊，中共是开出了巨大的利益的。因为与别的国家普通网友围观不一样， 中共在围观当中眼睁睁地看到在委内瑞拉的利益被清零，在伊朗的利益受阻，而且你还只能围观，除了围观之外，今天就加上王毅这个勒令以色列马上停战，这个可能也只能是骗骗习主席而已。所以中共这种毫无影响力的大国形象在重大事件当中啊，就现了原形。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两会前瞻经济增长目标和财政刺激政策，他这篇文章对中国的两会的主要的目标他进行了一些分析报道，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啊即将召开的这个两会。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认为这次中国的两会值得舆论关注的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增长目标，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共会把2026年的 GDP 增长目标设定在 4.5% 至 5% 区间，那么这与之前呢其他华尔街投行的预测呢是一致的。这个报道呢，他提出目前中国各地的两会2/3的省份已经下调了今年的增长目标，所以他从这个已知的现象呢，他推导出这说明中央政府也会对国家的目标进行下调，因为你一多半的省都下调了目标，所以推导出来这个2026年中共会把目标呢降低，这个是比较合理的。那么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呢不同的观点，就在大部分投行认为中共会调降目标，摩根斯坦利认为呢可能习主席啊暴脾气可能还得坚持 5%。 他们的逻辑和理由呢，就是中共一直强调稳定信心，而2026年呢是155规划开局第一年，所以按中共的逻辑呢不会退缩。你看有这么一个争论呢，就增加了我们围观两会的趣味性。第二个重点，华尔街日报认为是要关注这次两会确定的财政刺激的力度究竟有多大。道明证券的报告认为这次两会对那些希望看到更大胆支出的人一定会失望，就认为啊中共不会有非常激进的财政政策。道明证券认为呢2026年中国领导层释放的主要资讯可能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他们预计预算会比较温和，在优先稳定经济的同时会继续实施针对性的政府的刺激。华尔街日报认为2026年中国官方的财政赤字率可能会与去年一样保持在 GDP 的 4%， 那么地方债发行的规模可能也会保持去年的水平。那么第三个，华尔街日报认为值得关注是有关消费，决策者对提振消费的强调程度将备受关注。瑞士宝盛的报告认为决策者可能会继续依靠有针对性的措施将资源引导到战略性的行业，并加强对社会服务和消费的支持。摩根斯坦利的报告认为政策将保持连续性而不会出现转向，因为中美科技竞争带来的压力将使中国政府继续专注于技术本地化和产业升级。摩根斯坦利的报告认为我们预计初始财政预算总额将持平，继续关注科技和公共资本支出，并为消费和房地产设置被动反应式的安全护栏，使再通胀成为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 LT 对这个报道想补充一个观点，就除了围观三大重点增长目标、财政政策和消费措施， LT 认为可能还需要关注伊朗战争对两会以及两会氛围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个伊朗战争，整个气氛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经过去年一年的贸易战，中共的信心爆棚，习主席信心爆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次两会很可能是一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这种大会，风景这边独好，这个会是中共他既定的一些舆论操作。但突然遇到这个伊朗局势的突变，给这次两会啊，它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 LT 认为伊朗战争对这次两会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而且中共很难回避，中国的舆论也很难回避。第一呢，本来这次两会主要是研究155规划，主要是研究发展，但是随着伊朗战争，毫无疑问两会会更多的会关注韧性与安全，因为伊朗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啊非常现实。 就它的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主要来源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就是被中断了，你的战略储备只能维持一个月。那么如果这个伊朗战争持续一个月的话，那么中国的能源供应就会出问题了，而且是刚性的问题。所以这个靠中共畅想光明论呢，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掩盖不了，所以外部安全、战略安全显然会成为两会的舆论焦点之一。第二个影响呢，就会场之外中国的舆论也会给两会带来新的影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伊朗战争，中国的这个舆论，特别民间舆论，不太会去干扰他这个两会的。那么这个伊朗战争它激发了中国民间的广泛的议论讨论，就从目前来看，伊朗局势在中国的网络上引发了两极的讨论。一方面民间出现了强烈的危机感，就所谓的今日伊朗明日什么什么，俄罗斯也出现这个问题，包括网友们很熟悉的俄罗斯的国师、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的学者杜金，昨天在 X 平台他就这么非常直白的讲，他说随着俄罗斯的盟友一个个倒下，下一步就是俄罗斯了。就他认为啊，把伊朗干掉之后，下一个可能就轮着俄罗斯了。实际上中国网民也有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川普现在剪裙边，把这些周边小兄弟先剪，接下来就直奔中国来了。所以这种危机感呢，由于伊朗战争突然在中国民间舆论里面兴起了，而且对中国来讲，伊朗战争又会勾起啊之前中国舆论对中共撕掉了在委内瑞拉的利益啊那种痛苦，又会重新的被民间议论。因为他这个之间是有联系的，怎么川普这两次对外战争怎么刚好都是中国的重要的战略利益，委内瑞拉还欠中国400多亿美元呢，这下马上在第一时间就不还了，中国要用委内瑞拉的油可以从美国手上买，高价买。说这个窝火，这个习近平不对外讲，王毅不对外讲，中国老百姓非常清楚的这个事，再加上伊朗的便宜油断供，所以说没有办法压制民间的这样一种议论或者居安思危的议论，它会对两会有些影响。尽管中共会引导到人民群众，哎呀，讨论“十五五”规划，哎，讨论美好的前景，但现实的问题绕不过去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两会期间，无论是两会的代表委员对伊朗战争的关切，还是民间对伊朗战争的形势的议论，最后都还会追溯到中共应该怎么应对。而事实上中共毫无办法，除了王毅做出一副自己都不相信的那种演戏，要求以色列立即暂停，立即停止，主要打的是美国啊，你把原话再跟美国讲一下敢不敢讲呢？所以只能够图这种啊嘴上的一时快活。那么两会期间，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仍然会关注中共有什么对策。那么从目前能够感受到的中共的对策，它就是克制、克制再克制，它只能像我们普通网友一样，也是搬小板凳做吃瓜群众来围观。这种涉及到中国的切身利益，而且是一些重要的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习近平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也没有能力怎么做。所以这个讨论官方如何来保护中国的利益，如何来应对这种突发的形势，也会成为两会中国舆论比较关注的问题。它当然会冲淡所谓的“十五”规划的炫耀或者是宣扬。特别是今天中国外交部跳起来脚指责，哎，怎么能让霍尔木兹海峡中断了呢？我们的天然气还在等着呢，我们石油都等着呢，都过不来啊。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是被谁封锁的呢？是被中共的好友伊朗封锁的。所以他应对的方式，他又叫停不了伊朗，更对美国以色列说不上话，所以他权衡了以后呢，就派王毅做那个表演，命令以色列停战。所以两会还会有这种呼声的。王毅今天做这个表演，他也是顺应中国舆论的一些呼吁，中国你得有所作为啊，跟你利益无关你可以吃瓜，跟你利益密切相关，这么密切你必须要有所作为啊。所以这种舆论的呼声，这种民间的要求，它会一直持续到两会的。所以本来喜气洋洋热热闹闹走走过场的两会，在遇到伊朗战争这种背景下，成了一个亚历山大的会议。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